为你在看圣经。
是啊，
但是你所念的你明白吗？
有些地方不好明白，又没有人指教我，所以心中存了很多问题。
让我告诉你一个询问圣经找寻答案的方法吧。看，你可以把问题放到这里。
哦，这个是
专门解答疑难的圣经信箱。
好，利明你好。
李崇恩您好。
好，今天的这个问题呢还是跟约伯记有关的。那我们知道呢，当约伯呢遭遇了一连串的这个天灾人祸啊，其实后面我们知道哈，是有这个撒旦的工作在当中的哈。之后呢他呢就相当的痛苦了，失去财物哈，家人呢还有身体呢也受到这个病患的打击。这个时候呢，约伯呢有三个好朋友从老远的地方接到消息呢，就特意的跑来要安慰，要跟约伯呢共度这个难关哈。
嗯，
而约伯记当中呢很长的一些的篇幅呢，就是三个朋友跟约伯去谈论，去分析他为何受苦，为何受难的啊，这样的一些的言论。但我们又知道呢，到最后呢，就是在这个约伯记42章里头呢，神呢其实是骂这三个约伯的朋友，说他们呢都是有问题的。
嗯，
那神到底为什么要向他们发怒啊？这三个朋友过去所讲的那些言论又是不是悖逆神的话啊，以致呢神要这样去责备他们，说他们的不是呢？
嗯，可以肯定的是，三位朋友并没有悖逆神，他们的出发点都是蛮好的，而且也是为了维护神去说了一些的话。只是在那个场合当中，他们说出来的话并不是符合真正的事实，也不明白真正应该怎么样去面对约伯这种情况。
嗯，对了，我们可以看到哈，约伯的三个朋友呢，他们对神的那个认识呢基本上是正确的。
嗯，
但这个认识呢不够全面，有一些的局限，以致他们面对约伯的灾难的时候呢，他们就只能凭一些有限的简单的理解来跟约伯呢去分析有关的事情。而在他们的观念里头呢，他们只想到一点，就是人的苦难呢一定是神的惩罚。
嗯，
在某种的情况下呢，这一种的看法本身呢可以是正确的，就是神会透过一些灾难去惩罚犯罪的人，但这不完全是所有苦难的来源。
嗯，
但约伯的三个朋友呢，他们的认识呢就并没有一个更广阔的一种的理解和经验，以致他们只凭着单纯的有限的理解呢，就去把约伯呢企图呢替约伯定罪。他们一直讲的就是约伯你应该认罪啊，你一定
是
错的，
对，
如果你没错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约伯的这次经历呢刚好就在他们的观念以外的，是他们完全不能理解的一种新的信仰的体会哈。
嗯，而且当时他们是扮演一个审判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啊，就说你是有罪的，快来认罪吧。其实当时约伯需要的并不是一个审判者，而是一个陪伴他一起度过这个困难的、有同理心的这样一个朋友。但是他们完全不是这样，所以就令到这个约伯非常非常的痛苦啊。
嗯，那纵然呢旧约圣经有约伯记哈，但我们看到新约时代的犹太人呢，他们对苦难的那种观念呢还是很瞎窄的，还是很传统的。就像耶稣的门徒碰上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呢，他们心中也只是说到底是他的父母犯罪还是这个人犯罪，以致神惩罚他要他生来瞎眼呢。那这种观念呢就正好像约伯的几个朋友的那种很传统的很封闭的那种观念。
嗯，
但约伯其实已经在旧约时代呢打破了这种观念，但不是每个人都学会这种新的信仰的体会，以致耶稣的门徒呢也有同样的观念。最后耶稣又尝试打破他们这种比较固执的一种的看法，就是说不是因为有罪，而是因为要彰显神的荣耀。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呢，很多的我们不能解释的或者是人类受苦的处境呢，不一定单一的只有一个解释，就把这个解释呢放在所有的事情里面。就像约伯的朋友，他们的问题呢就是这样把错误的，我们也不能说他们的观念错误，就是他们错误的用了这个观念去对应约伯那个很特别的情况而已。
是， 所以我在想，在今天神为什么让约伯记存留在圣经当中呢？就是要提醒我们，对苦难可以有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看，不一定是因为人的罪，而是真的是神有他自己的这个旨意，要我们有不同的经历啊，在他的里面有不同的这个对他的依靠。
所以呢，今天我们有时候跟人去谈信仰，又或者呢啊，去从圣经的角度来评估我们生活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小心啊，
嗯，
要多从更全面的整体的圣经不同的角度去看一个问题，而不要单单只坚持某一些圣经里头的说话，而不理会呢其他另一种可供参考的另一个角度的一些的教导。否则的话呢，我们就可能像约伯的朋友那样固执在啊一些片面的解释里头，甚至呢啊跟人这个对谈当中呢啊令人呢受更多的不必要的这个痛苦哈。
对，
不过我想约伯记也是很美的，42章，神批评这三个朋友说，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事之后呢，神就要求这三个朋友呢要去献祭，
嗯，
啊为自己献祭，而另外呢啊神也要求约伯为朋友去祷告，
嗯，
结果呢这三个朋友就按照神的吩咐去献祭，而另外呢约伯也为他的朋友去祷告，整件事情呢相当的美。当他们知道神的真正心意之后呢，他们都是顺服的，没有再争论下去。
所以你在这件事上可以看到，不仅是约伯啊学到了一些的功课，他的朋友们也学到了功课，最后还是能够彼此互相的帮助。
愿神赐福给你，下次节目时间再见。